莫迪啟用邊境隧道，印度兩航母協同作戰。路透，李強可能不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擔心違反美出口管制，韓晶片商停售舊設備。美大學印度學生創歷史新高，中國學生在下降。印度更新非法移民入籍程序，附宗教前提引爭議。海地局勢惡化，總理亨利宣布辭職。YouTube 乾淨世界的觀眾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3日星期三，歡迎收看新聞疑點，我是靈兒，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印度總理莫迪近日造訪被中共稱為藏南地區的阿魯那察省，為全球最長雙線隧道的西勒隧道主持啟用儀式。受到中共抗議後，12號印度外交部回應表示，阿魯那察省是印度的一部分，中國方面抗議毫無道理。印度成功開發新型洲際彈道導彈，主要針對中共。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1號說，藏南地區是中國領土，印度無權擅自進行開發。12號印度外交部發言人賈雅斯強調，印方不接受中方相關言論。阿魯那察省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的抗議不會改變事實。巴勒隧道海拔13000英尺，差資82.5億盧比興建，令兩地運輸時間縮短1小時以上，可加快印度軍事動員或部署操導。西勒隧道一端的旺達是印中邊界對峙緊張據點之一。2022年12月，兩個士兵曾經在這裡發生衝突，而在2月22日，中共的海洋科學考察船向陽紅03停靠在馬爾代夫首都港口。當時印度和斯里蘭卡海岸警衛隊正在馬爾代夫進行三邊海軍演習。印度安全官員認為，向陽紅03在度搜集數據用於軍事目的。隨後3月10日，其向陽紅01號被發現已經進入孟加拉灣地區。當日印度奧里薩邦海岸正準備測試可攜帶核彈頭的彈道飛彈。印度媒體認為，向陽紅01距離維沙卡帕特南海岸僅480公里，當地部署了印度軍方3艘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是印度武庫中最敏感的武器系統，懷疑中共藉故搜集印度軍事情報。莫迪11號表示，印度已成功進行了自主研發的可攜帶多彈頭彈道導彈烈火5號的首飛測試，印度因此加入了美國、中國、俄羅斯和法國等少數幾國擁有核技術的精英國家的行列，這個增強了印度對中共的核威脅。《華爾街日報》還引用駐印度的國防和戰略事務分析師比平德拉的話說，印度目前將中共視為對印度最嚴重的軍事威脅，這種彈道導彈可以瞄準相距約1500公里的多個戰略地點，是一種重要的核打擊能力。此外，印度海軍在2月底和3月期間展示了其兩艘航母母艦。根據《新聞周刊》報導，這兩艘航母在3月同時從甲板上發射了米格 29K 戰鬥機。6號印度海軍還在紅海救了一艘被胡塞襲擊的希臘商船。中共既奉稱 印度海軍喺度炒作。呢兩艘印度航母正前往印度東海岸海軍司令部所在地維沙卡帕特南部參加米蘭演習。呢次嘅演習有50個國家嘅艦艇和戰鬥機參加。印度準備再添加一艘大型航母，同時運營3艘航母以確保持續作戰嘅能力。另外，隨著中共和西方國家的矛盾加深，全球供應鏈加速重組，印度成為了深具吸引力的中國替代國。10號，印度和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的4個成員國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這個是印度最新簽署的協議之一，預計在未來15年將為印度帶來1000億美元的投資。自2021年以來，印度已接連簽署了4份自由貿易協定。印度和阿曼最快可能在本月簽署貿易協定。印度還正在和英國、澳洲談判，很可能在印度大選之後順利完成。這些協定將為印度紡織業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該行業佔印度出口額的14%以上，直接從業人員超過4500萬，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超過4%。此外，海產品、汽車和機械零部件、化工產品、皮革、鞋類以及寶石和珠寶產品亦將從中受益。蘋果、三星電子等私企亦正在利用莫迪政府提供的生產激勵措施，促進在印度的生產。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講師卡普里說，這個是印度的重大歷史時刻，可能是印度自建國以來在世界舞台上的最大機遇。在地緣政治上，印度一直在加深和7個集團的聯繫，現在他的目標是在經濟上結盟，以便和越南、孟加拉等國競爭。這些國家亦將自己定位為中國的替代製造基地。根據一份政府報告顯示，印度到2030年可創造8000萬個就業崗位。對其他國家來說，印度及其14億人口的市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路透社12號獨家報導，中共總理李強將缺席重要商業峰會和全球行政總裁的會面，這一安排恐怕令外企對華投資信心進一步受打擊。自從2000年以來，北京每年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辦這一高層論壇，傳統上為全球行政總裁和中共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會面和討論外國投資的機會。定期出席者包括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庫克和橋水基金創始人達里奧。每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中共總理和來訪的行政總裁舉行會議，給他們交換問題和意見。三位消息人士說，雖然李強仍計劃參加24號至25號的論壇，但他不會舉行該會議，論壇的計劃仍在最終決定中，可能會不斷變化。中國日本商會副會長田敏博對路透社表示，這做顯然不是一個有利的信號。去年年初，李強在中國發展論壇上和外國行政總裁舉行了首次公開會議，當時他就任總理不到1個月，李強告訴他們中國將進一步開放。李強在去年和今年年初的一系列活動中和外國商界領袖的多次聚會上重複了這一訊息，最近一次是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 佢同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杰买戴蒙和美国银行行政总裁布莱恩摩伊尼汉等人共进私人午餐，并作出相同承诺。智库 MERS 首席经济学家曾格莱恩表示，该消息如果得到证实，中国将错失提振外国投资者信心的机会，将表明他们没有兴趣进行对话。资深媒体人彭中认为，如果真好似路透的报道讲的这样，说明中国的事情是习近平讲了算，亦意味着总理的地位的降低，政府对外开放性降低，进一步削弱了李强的职权，而对海外投资的公开态度和更广泛的反间谍法，对咨询公司和尽职调查公司的突击搜查，以及退出禁令的推出等等，将进一步打压国际市场的信心。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则认为，
如果目前这个论坛的计划还需要得到最终确认才可以继续的话，可能等的是全球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确认。如果有意愿来的人很少，这个论坛就没必要再继续了。同时现在亦都传出了李强可能只是参加论坛，而没有安排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的会议的，亦即讲明了各大公司对投资中国真是没兴趣了。而家中共系将政权同权力嘅稳固咧当成咗系首位嘅，而经济问题咧根本唔系习近平重点考量嘅。再加上咗近期外媒亦都披露咗中共神秘嘅79号文件，喺科技上面咧要去美国化，亦即系讲要同西方科技脱钩，咁边个仲敢去中国投资咧？
全球领先的储存晶片制造商三星和 SK 海力士已经停止销售二手晶片制造设备，原因是他们担心违反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消息人士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南韩公司一直将二手机器存放在仓库里，而不是放在二级市场上去销售，他们担心设备会落入坏人的手中，可能会导致南韩和美国政府的关系出现问题。因为根据日本一家二手设备公司表示，即使是使用十年的二手机器，例如用于在逻辑和储存晶片上打印晶体管的光刻设备，一旦修复之后亦可以用来制造先进的晶片。而南韩的三星和 SK 海力士是二手设备供应的主要来源。南韩半导体公司通常是将旧废的设备打包，然后出售给经销商，经销商再将它们拍卖，而其中最大的需求方正正是来自中国，甚至还有一些中国买家一直在向俄罗斯出售这些旧设备。但是在美国实施出口管制，阻止中共获取高性能半导体和先进晶片制造设备之后，南韩晶片制造商从2022年开始储存旧机器不再出售。在中国手机制造商华为和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推出先进晶片之后，美国正在敦促欧洲和亚洲盟友进一步收紧出口限制。彭博社之前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包括存储晶片制造商长恩储存在内的几家中国科技公司实施新制裁，同时敦促盟友采取更多的措施遏制向中共出口先进技术。美国的这些禁令是为了阻止中共利用美国技术发展军事力量和监控能力。美国政府亦一直紧盯违反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和对俄罗斯制裁的行为。在今年2月，中共商务部就发声明证实， 美国制裁了违反俄罗斯相关制裁规定的中港17家公司。在3月11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菲律宾表示，我们不允许中共利用我们最先进技术来实现军事进步，所以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的人民，包括扩大我们的技术出口限制。美联社在11号报道，随着雄心勃勃的印度年轻人一代快速成长，前往国外求学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印度当局估计有150万名学生在国外上大学，比2012年增加了8倍，而最吸引印度学生的国家正是美国。报道说，近年来美国招收的印度学生数量飙升，仅2022至2023年学年同比就增长了 35%。 目前美国大学招收了26万9000名印度学生，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印度学生即将取代中国学生，成为美国校园中数量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相反的，在美国关系持续紧张以及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当下，来自中国的学生数量一直在下降。以德州大学特拉斯分校为例，过去四年里，来自中国的入学人数由大约1200人下降到400人，同时来自印度的入学人数由大约3000人增加到4400人。印度学生以充于海外求学的原因和国内的就业环境有关。美联社说，印度失业率居高不下。有印度经济学家表示，虽然印度的建筑业、农业等领域正在创造就业机会，但无法满足受教育劳动力的需求。另外，印度顶尖大学的入学竞争非常激烈。美联社说，印度一些精英大学的录取率已经降到 0.2%，而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率分别为 3% 和 4%。 美国广播公司亦表示，印度人数激增的青年超过了他的教育体系的承载能力，使他们不得不向国外发展。在看到了印度学生的这种需求之后，很多美国大学都察觉之，再在印度扩大知名度，并且在全印度各地的小城镇进行招生，而这些地方出国留学的需求也一直在上升。和很多美国大学一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正在加深与印度的联系。这所大学曾接待过印度外交官讨论卫生和工程方面的合作，是美国大学协会为促进与印度的交流而新成立的工作组成员。而且在印度的节日期间，校园里亦会举行庆祝活动，给留学在外的印度学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根据中央社报道，印度内政部长沙赫11号在 X 平台宣布，莫迪政府公告了国际修正规则，允许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阿富汗受到宗教迫害的少数族群取得印度的国籍，不过因带有宗教前提受到部分人士的抨击。沙赫说，莫迪再一次实现了印度宪法起草人的承诺，亦即是给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沃教徒和基督教徒都能在印度共处。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阿富汗均为穆斯林人口居多的国家，国籍修正法早在2019年12月 即已经先后在印度的下议院及上议院通过，并且和总统签署，但因迟未公告没有实施。根据该法，2014年12月31日以前进入印度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阿富汗人，即使无法出示护照或签证，都可申请印度国籍。印度媒体预测，大约会有30,000非法移民从这个法案中获益。但法案因未纳入伊斯兰教徒，早在国会通过之际即引起争议。反对者则问为何排除伊斯兰教徒，印度政府官员就回应，这个是因为伊斯兰教徒在这三国并未遭受压迫，因此不需要庇护。亦有反对者认为排除伊斯兰教徒就等于歧视。此外，部分穆斯林团体担心印度政府未来利用这个法案搭配其他法令，变相驱逐印度境内没有合法身份的伊斯兰教徒。由于印度预期将会在4月或5月举行大选，印度在野阵营质疑过籍修正法的实施时机。11号晚，加勒比共同体主席圭亚那总统阿里宣布，海地总理亨利已经辞去政府首脑一职。据路透社报道，10号亨利表示，一旦过渡委员会和临时替代人选任命完毕，他就下台。在亨利执政期间，海地武装帮派的财富、影响力和地盘大幅增加。海地帮派组织头目谢吕齐耶宣称将推翻亨利之后归国，3月初进入紧急状态。亨利曾多次推迟选举，称必须首先恢复国内安全秩序，而很多海地人就指责亨利腐败，要求其下台。11号，加勒比共同体领导人在牙买加举行会议，讨论海地政治过渡框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海地将会建立一个以广泛包容和独立为基础的总统委员会，将满足海地人民的迫切要求，促成安全特派团的部署，并且为自由选举创造必要的安全条件。今次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希望你能够点赞、留言、订阅，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多谢。